这个呢，怎么说呢？为戒，邪教众教，邪理正理啊，具正之力，故欲索取之境，降生明觉，应定持守，由此一缘，不能牵夺，故名圣解。所以这个所谓的决定因此不可云转是什么意思呢？为就是说的借着邪教啊，邪教邪私有的这种教化啊，他们就升起邪理了，这个邪恶的这个理解，偏邪的理解，假如是所依据的是正确啊，正确施有的这种教化呢，所升起的就是正确的这种理解。据证之力，有这种依据证明的力量，故于所取之境，所以对于他所采取的境界，详审明觉，就是能够详细省确明白决定啊，应定持守啊，并可认定支持守护，并可认定支持守护，由此一缘不能牵夺，故名圣解。由此之故，不同的这个境缘就不能够牵引夺掉它，转夺它，不能够牵引转夺它，故名圣解，所以就称作圣解。那么底下呢，就举这个例子来再说明：如说色如巨墨，受如水泡，想如阳焰，形如芭蕉，事如幻视。如是决定增胜不可云传，我们的解释啦，什么叫做色如巨墨？所谓的色如巨墨啊，底下呢就是讲到这个五蕴呐、啊，五蕴呢，它呢这个色如巨墨等等，就是五蕴诸法啊，总说是这样子的。五蕴诸法呢，它是如幻如化，是从因缘所生的，本来没有实性，本来没有实性，所以啊。大庄严经佛呢就为频沙王收这个比喻，这个底下的这些比喻，色如巨墨乃至事如幻境，这个就是佛呢为频沙王所说的比喻。底下呢我们一个一个来说明。色如巨墨，色呢这个色法好像聚集的这个泡沫一样的，那么色呢也就是众生的色身，众生呢其实就是包括我，不但是我们有情的人类称作众生哦，就是一切诸法都可以称作众生。所谓众生的意义呢，它是众缘和合而生，就称作众生。所以众生呢，不单是指我们有情的众生，可是一般我们讲众生呢，这就有情的众生，多数呢就有情的众生来讲。那么这个地方啊，色啊，这个地方呢，众生的色身啊，那么就归啊，不单指这个有情的众生呢，一切诸法也是一样的啊，都是属于色法所包括的。众生的色身呢啊，就是属于色法，它就包括有情无情诸法。这个墨呢，这个水墨啊，水所起的泡沫，这个泡沫呢因为风它吹动，那么就聚集起来啊，聚集起来呢虚有它的一种相状而已，即使是泡沫而已，里头空虚的，所以它的质体呢，它的体质本来是不实在的。这个就是譬喻众生的色身也跟聚墨一样，聚集的这个水泡水墨呢是 虚假不实的情况是一样的，这个就是色如巨墨。好，接着再说色如水泡啊。那么水呢，因为风的动荡，所以或者被物体来打击，忽然之间起了这个水泡啊，忽然之间起水泡，但是呢蓄意就消失了。这个比喻我们众生所受的苦乐啊，所受的苦乐也跟水泡一样啊，也是生灭无常的，所以受如水泡。后面呢，比如感受苦乐忧喜舍，我们的心理呢是经常转变的嘛啊，这时候感觉不好，那时候又感觉快乐的，所以我们的受是经常转变的，所以好像水泡是一样的。想如阳念，什么想如阳念呢？啊，所谓的阳念就是远望，我们呢遥远看这个旷野，因为太阳光照射这个太阳光有照射这个大地吗？大地它呢要升起一种好像水蒸气啊，北面的东西好像发这个火焰，这个水蒸气的一种焰啊，那么花焰呢就好像水，所以呢有这个渴的路啊，他呢看到我前面好像有水哦，然后呢跑过去啊追逐，可是去的时候又遥远呐啊，又在他的这个前面啊，那么又奔过去，可是又没有啊，这个想仰念啊，那么可露呢，他想要引这个水，可是呢终究得不到。这个比喻众生的妄想，他呢本来也没有实体，因为念才成就这个想，所以终究是虚妄的，就是想如阳念。行如芭蕉，芭蕉啦，我们就可以晓得芭蕉是微脆的啊，芭蕉微脆，它呢中间没有像这个树木呢有这个实际的这个体积，芭蕉是一层一层剥啦空心的嘛啊，芭蕉是空心的，所以呢中间没有坚固实在的东西，这个是芭蕉啊，所以芭蕉很微脆。这个譬喻呢，众生造作诸行也是如此啊，行呢就是造作的这个意思了，众生呢造作诸行呢也是如此，跟这个芭蕉是一样啊，不实在的。接着视如幻境啊，视如幻境，视如幻境就是变化的境界啦，好像这个魔术师他可以变换一条手巾，把它成就一匹马，或者变换这个木头成为一个人，所以这个是幻术所成的，本来没有实体。这个就是比喻众生他的四心分别，我们的这个情志的这个分别出发的，也是随着境界生生灭灭，如幻而不实在的情况，所以视如幻境啊。那么这个讲过了之后呢，我们就可以顺着文说明嘛。如说，好比说啦，这个色如巨墨啊，乃至呢视如幻视，如是决定增胜啊，这样子能够决定啊，能够决断。那么有这个固定呢，固定的一种理解啊，那么能够呢增长殊胜的这个理解，不可言传。对于这种理解呢啊，不可言传，就是不可能使它呢牵引再转变，牵引转变，这个就所谓的圣洁，圣洁呢也就是殊胜的一种理解。底下语言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志，这个出在论语的子罕篇 啊，子罕第九篇啊，论语它有二十篇，这两句话呢出在子罕第九篇。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志。怎么讲呢？这个三军，古时候一军呢只有12500人成为一军，三军这个就很多人呐、啊。那人呢？三军虽然很多啊，这个人很多，可是人心都不一样啊，人心都不一样。所以呢，三军的这个将帅啊，这个帅呢，这个将帅可以把他夺取，把他夺取。而匹夫不可夺志也，只有一个人。匹夫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古时候啊，凡是士大夫以上啊，他呢不但是有自己的正式的太太之外，他还有这个妾印，就是还有这个其他的啊这个女子。那么假如是庶人平民的话，他就比较卑贱，只是夫妇相匹配而已，一个人啊一个丈夫配一个太太，这样子叫做匹夫。那么匹夫不可夺志也啊，就是假如一个人的志向立得很坚固啊，你呢要想夺取他的这个志向，你办不了的，你办不了的。而三军的统帅可以把他夺走，因为人心不一嘛，你可以把他夺取，可是匹夫的这个志向你没办法把他呢夺走的，他呢固守他的这个志向，虽然他的身体死了，可是他的志向还是不变，所以呢啊这个匹夫也不可夺志，不可夺志。好，接下来啊下一节我们再继续讲古德云呢啊，任而非心非佛，我自即心即佛，这个也是有公案的啊，下一节说明。我们呢讲这个古德云，任而非心非佛，我自即心即佛是也。古德呢他讲，那么这个公案是出在什么地方呢？在传灯录上啊，有这么记载，说呢有一位出家人问大梅和尚，大梅梅花的梅，大梅和尚，他呢说呢，你看到马祖得个什么呢？到底得些什么东西呢？大明就讲了，马祖向我道，即心是佛啊。马祖呢，他向我说了，即心是佛啊。那么僧曰，僧就这位出家人就说了，马祖近日呢啊，最近呢，他又讲呢。非心非佛啊，以前跟你讲即心是佛，可是呢最近他已经讲是非心非佛。大明就说了啊，任他非心非佛，我只管即心是佛了。马子就说了，梅子属矣啊，啊梅子属矣啊，就是这个公案。所以这个地方呢说的，任而非心非佛，我只即心即佛是也。说的任就是谁任呢？而呢就是你呢，谁任你讲这个非心非佛，可是我自个儿呢有这种圣洁，就是殊胜的理解呢，我是还是守住这个即心是佛，即心是佛也就是是心是佛的意思了。那么我们念佛的人呢，要紧的就是能够是心做佛，是心是佛啊，就有这种理解，即心是佛。那么他呢也是这样子啊，当下 谁人家怎么说灰心灰佛的都不管他呢，我自可呢却是即心即佛了，那么就有这种圣体。若半欲半信，若存若亡，名犹欲尽，绝无圣解。假如我们一半怀疑，又一半呢相信，啊，疑信参判，若存若亡，哎，这个到底是存在呢，或者不存在呢？啊，都不可靠的。名犹欲尽，这个就称作犹欲尽。这种境界呢，绝无圣解，这种呢，绝对没有殊胜的理解，啊，没有圣解这个心照。若虽应持而无一刀两断省觉之心，亦无圣解。假如我们虽然有这个应定持守，可是没有一刀两断，啊，省却果决的这种心呢？也是没有这个圣洁的心手，由此圣洁会变形色也。由此之故，这个圣洁的心手呢，不像这个变形心手啊，它可以普遍凡是一切心起现行都有这个变形的心手，这个的圣洁就不跟变形心手一样啊。像看啊啊，假如没有一刀两断省觉之心的时候呢？就没有圣洁。假如是犹豫尽的话呢，啊，半信半疑这种犹豫的情况呢，也绝对没有圣洁。所以它是这个圣洁呢，不是变形心手所说的，而是属于毕竟的心手。好，接着再看一下。又此欲结性色善恶无忌三性，又这个欲就是前面这个心手，第一个心手。结呢就是第二圣结啊，这个心头性色善恶无忌三性，它的这个性质呢可以说是善恶无忌啊，这三性如何懈怠通收，好像后头的懈怠这个心头啦啊，懈怠的心头它也是属于三性的情况啊，三性的善恶无忌都有它啊，里头所讲它啊。那么以上呢，我们就把这个圣洁了收获啊，圣洁收获啊，是为了再看它第一句啊，这个二圣洁者啊位置啊。那么这个他刚才的这一段呢，就是本文啊，二圣洁者未决定性应持为信，不可引转为业。以下的这个解释呢，我们就可以了解了啊，看过了的，我们稍微顺一下文字，把它解释一下。为省啊，邪正人教理正立，于守言尽，省觉应持，由此应缘不能引转啊，就是说呢，邪正等教理正立，邪正啊，有这个邪教啦啊。那么有这个正教啊，而所产生的这个邪理正理这种正力，依据证明之力量，对所取采取的境界呢，能够省就是省却决定啊，来认定持守。由此之故呢，这个不同的境缘就不可能把它牵引转动。所以呢，这个犹豫境圣洁它完全没有，它犹豫境完全没有这个圣洁，非省觉心也没有这个圣洁，由是圣洁，由此之故圣洁呢它就不是变形所说色的了啊，这个就是啊，它这个文消失过了。接着我们就再看第三念者啊，一起念一下，这个就讲到第三念的心头，三念者欲成习境，令心不忘，铭记不忘为信，定义为业啊。那么底下他有说明呢，底下说明啊，我们看他的说明。念者位于可作境， 啊，可透界呢，就是可造作的这个境界，可造作的境界。令心昏迷记取不忘啊，那么使令我们呢心里头能够昏迷，昏迷呢就是记得清清楚楚的啊，就是清楚的意思，清楚明白，记取记忆采取呢啊不忘失，承袭者即串袭事也。串习就是屡次我们所学习的这个事情，我们屡次呢啊这个常常修习的这个事情，这个是串习事，串的好像这个灌一个花瓣，一条线呢把这个花散乱的花把它贯穿起来，所以串习事啊就是以前屡次屡次修习的这个事情，铭记不忘定义为业者啊，那么为这个行行不灭，行行呢也就是这个觉醒的清心啊，这个醒觉的这种情况，不灭呢不昏灭。那么历历分明，历历分明就是历历，也就是清楚了，清楚明白啊。对于我们所记的事情，把它呢记得这种心性不灭啊，就是很觉醒而不昏灭，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念此在之，不忏忘失。像我们念佛啦也是一样，念之在之，我们念佛呢心也就在这个佛号上，念这个佛号，那么心呢就在佛号上，而不被其他的所引转，那么不打其他的妄想，不打其他的妄想，所以不暂忘失，我们不暂时忘记而思念，如此用功乱想自定名为正念，我们能够这样用功，这种混乱的这个妄想呢自然能够静止下来，名为正念，这样就称作这个正念。好，底下说明，古人云一念万年，万年一念是也啊，古人说的一念万年，就是颤抖的一念之心呢，它能够说是万年的岁月，而没有剩余，而没无欠无余啊，就是一念万年。那么万年一念呢，在万年这样子长的岁月，它也可以说是在一念里头，说是在一念里头。那至于这个道理，我们就加以说明了。在事项来讲，事项上来讲，比如我们念佛啊，念佛的话，一个念头能够相续不断，所谓的净念相继，这样子呢，没有能念的，没有手念的啊，他呢就是能手打成一片。打成一片呢，这样的一念呢就是万年呐、万年它呢表示时间很长啊，它是形容词，不一定就是特定就是万年一念，这个时间很长，一念呢一直引转下去都是一样的啊，都是一样的。那么万年呢一念啊，万年的岁月也在一念之间，这个就事上来说，接着假如就理上来讲，这个妄想呢，它本来是没有的，所以能缘守缘中间的念头呢，也是了不可得，所以呢，当下就是入于这一种离体啊，就体上来讲，它当下就契入这个离体啊，那么不落在事相差别的事相， 啊，吃别的事项，他的当下能够入于一味的这个理性，一味的理性，所以呢，啊，一念万年，万年一念，啊，有这种情况，有这种情况。还有底下呢，我们再引证，啊，引证《普贤行愿品》，他有讲这个偈颂，《普贤行愿品》呐，诸位不是有在读诵净土五经吗？它里头就附有《普贤行愿品》，那诸位呢，再读读那个《普贤行愿品》呢，它有那个偈颂啊。他的偈颂呢，他就有这几句啊，我把它念出来。我能生落于未来，尽一切劫为一念。哦，你看一切劫呢，成为一念，一切劫，而这个劫是很长的时间了，很长远的时间了。可是能够尽一切劫呢，成为一念。三世所有一切劫。为一念计我皆入、啊、我以一念见三世所有一切人师子、啊、那么这个尽一切劫为一念，还有三世所有一切劫、啊、为一念计我皆入，一切劫为一念，这个呢，这个也就是所谓的什么呢，一即一切，一切即一啊，即一的这个道理，一即一切，一切即一啦。就体上来讲，一呢即一切，一切即一，这个就是所谓的华严，它有十玄门。十玄门呢，啊，就是属于诸法相起自在门啊，所以呢，十玄门第四。诸法相即自在门，那么一念万年，万年一念也是属于这一门所说色态，就是所谓的诸法相即自在门。然后他有举这个例子来说明这个道理，好像什么呢，金以金色啊，二不相离，黄金还有这个金色啊，这个就是金的这个性质跟金器啦，有各种啊，金的香炉啊，金的柜台，金的花瓶啊，金的耳环，金的项链啊，这个金器对不对？好啊，那么它都是什么做的？它都是黄金做的，它的皮都是金，是不是？啊，而器呢有各种的不同。有各种的不同，可是呢，金跟金器，你在金器之外要找金，找得到吗？找不到，还找不到。所以呢，这个啊，一念万年，万年一念啊，这个呢，就在体上来讲，一即一切，一切即一。因为金器有许多这个一切，对不对？可是它的金性呢，金的体呢？都是一个，所以呢，就在体上可以互相契入，一体一切。我哪一个精气，也就等于啊，把所有的这个精呢都把握住了。长海一滴，我们长大海的一滴水，整个大海的水的味道，我们都尝到了，都是这个碱性，对不对？都是咸性。所以长海一滴呢，便知啊，就等于呢，饮过这个全部海的水一样的了。我们一念万年，万年一念，道理也是跟这个一样啊。所以刚才我们在讲这个，在事上讲，在理上讲。好，接着我们再引证，引证呢，这个大集经上他这么说，有一位叫做法务比丘。法务比丘啊，他二万年中，在二万年当中哦，常修念佛啊，常修念佛，没有睡眠，也不升起贪嗔痴等等这些念头，也不想念到亲属啦、衣食还有资具等等这些东西啊，他呢，你看他念头都是在这个正念上，就你看二万年呢、啊。 祈求他的这个情况。所以我们念佛啦，要紧就是不被其他的这个外境所影响，而能够净念相继，这样子的一念就是万年啊，而万年呢当下就是一念。还有我们一起这个训导和尚啊，他的在这个光绪差不多26、27年的时候，他就隐居在终南山啊，他的莲谱上记载他在快到过年的时候了啊，这个年底啦，快过年的时候了啊，天气很寒冷哦，那么在万山里头都是积雪，他就家无不错啊，盘腿了就打坐了，然后呢他也就打坐之前嘛，煮这个芋头啊，煮芋头吧啊，这个等待他熟嘛就要来吃，可是呢啊，这个他就打坐了，一边煮了一边打坐了，结果打坐入定了，入定了哎，隔壁的茅棚啊啊，就因为已经过年了嘛，过年就来跟他贺年呐、啊，可是只看到这个茅棚的门呢虚掩住了啊，那么老虎呢老虎也曾经走过，老虎的这个痕迹有足迹啊，都印在这个雪上雪地上，有这个老虎的足迹，看到哎，看到他老人家在哪边入定，他就用影片把他出啊这个出镜，那么就问他你吃过饭没有啊，老和尚就说啊，我呢煮这个芋头啦，还在啊锅里头呢啊，大概已经可以吃了啊，然后就要去发现哎，老高，我的这个芋头呢怎么都长得高差不多一寸多了，而且呢坚固好像都是结冰了嘛啊，结冰好像石头啊，那么有这个这个一寸多的这个花梅啊，大概就有这个15天入定，大概有15天左右啊，啊，有15天左右。你看，由他老人家的这个事情，当然也是念佛的一个持续不断的啊。他虽然是仅仅是15天，可是呢，这个一念万年啊，万年一念也可以了解这个道理，有这个实力来解释这个道理啊。那么我们呢举了许多的例子呢，也就说明这个一念万年万年一念的这个道理。接着呢我们再进一步来说明啊，进一步说明，那么一切宇宙生罗万象呢，这些一切诸法在真如的法界当中，真如法界当中呢，虽然它所现有种种慈悲相，可是它的本体呢啊是没有丝毫的慈悲，所以种种之法它呢都是绝对的，所以呢跟一切法融融的时候啊，知道呢它是一啊，知道一的话也就知道一切啊，这个刚才我们的比喻啦，好像藏海水的一滴呢，我们就可以啊知道一切海大海的水都是属于咸味的一样啊，都是属于咸味的啊。那么这个就是所谓的一念万年，万念一念啊。那么不但是一念万年了，一念一切劫，一切劫呢也是说是在一念啊。好，接着我们再看。他手脚啊，第四病者啊，第几面？那么第四呢，也就是三摩地啦。这个体这里它直接就翻作病啊，就是三摩地，也就是病，也就是本词的意思啦。这里就是讲病，是病者于手观境，令心专注不上为性，使令这个心呢，它呢专注。 啊，专注不善，专注啊而不善乱，作为一种底性，自一为业，自一呢有定，它呢就能够开发出智慧来。所以说，自一作为一种业用，为观得失俱灰尽充，俱灰呢就是灰得灰失。啊，前面你的得失嘛，聚会就是挥得挥失啊，在这个境界当中呢，由定令心专注不上啊，由定啊的这个心头呢，指令我们的内心而专注不散乱，一时便有决定自生，一时呢啊，由此依靠这个定呢，便有决定抉择啊，这个的智慧呢产生出来。专注言，所谓的专注呢，就是先手欲住，即便能住，归为一境也。这就显示出呢，我们假如想要使心定住，它就能够定住，而并不单单专注一个境界。那么这个道理呢，底下我们再说明。好，接下来我们再依着本文再说明。定者，为一手宽进专注一心也。所谓的定呢，就是对于我们呢所观察的这个境界，所观察的境界呢，专注一心也啊，专注这个所观察的境界，然后呢能够得到这个一心啊，而不想这个心呢不攀缘其他的。心呢，只在这个境界上头，只在这个境界上。接着，言所观境者，所说的这个所观境呢，是什么呢？为五蕴等啊，无常苦空等啊，这个所观的境界，就是对五蕴啊等等啊，还有无常苦空等等。这个道理，五蕴的四相，无常、苦、空等的这个道理啊，这个四相跟理性，专注不善，能够专注啊而不散乱，专注而不散乱。那么接着，定一为业者啊，什么叫做定一为业者呢？就是为日用寻常尽充，在我们日用啊平常的境界当中，用心观察啊，用心来观察何者为色啊，哪一种呢是属于色法，哪一种呢是受啊，是受色是什么，受是什么等，这样子呢啊，对这个如此专注一心不乱，自然有个入处啊，由是本名自落自入啊，抉择自身。本名呢，就是我们本性啊的这种清净光明，自然能够显现出来。那么这个是什么道理呢？比如我们就观察这个五蕴，观察五蕴呢、啊，来观察这个什么是色啊，色法，然后了解哦，色呢，它是原生性空吗？原生性空啊，不但是色法如此啦，受想行识都是如此，原生性空。那么当下能够照见五蕴皆空，那么就了达不生不灭啊的这个这一种真理。所以呢，这里就由是本名自落嘛，自入啊。那么我们本性的智慧光明，自然我们本性的这一种光明呢，自然能够显现出来啊。那么显现出来呢，有抉择的这一种决定选择的智慧呢，它产生出来。这里由定它就能够发挥了，有这个定，我们的专注啊。的话，他的智慧就开化出来，开化出来。底下，眼心专注者，表显此心， 欲何尽，即能令心住于此境，非是独子一境言也。啊，那么这个就解释前面嘛，愿心愿专注的啊，愿心专注言，选手欲住，即便能住嘛，非为一境也。他是解释这个地方啊，愿心专注言啊，心专注这个怎么讲呢？底下就说了，表现此心欲何尽，即能令心住于此境。后面呢，啊，这个心呢，想要这个住在哪一个境界，它呢就能够使心安住在哪一个境界，会是独自一境也，不是呢单独都是指一个境界啊。那么我们举例说明，举例说明这个道理。比如这里有一面大宁静，大宁静哈，然后啊，这个甲从他这个宁静走啊，走到这个宁静的跟前，哎，他呢当下就照着这个甲的这个形象啊，然后呢甲过去了，甲过去了，哎，乙又来了，乙又来到宁静跟前啊，那么又照这个乙的境界，而他当他在照的时候啊，当刚才造假的时候，心内就专注在假的境界上，现在造疑的时候，哎，他的心呢又专注在疑的上，所以呢你看，这个境界来来去去，色声香味触法，这个境界来来去去，可是他呢心还是定的，他的这个心境还是定的，所以呢骨头不是假那啊，只要无心于万物，何妨万物空为道啊，也就是这个道理，也就是这个道理。我们的心啊专注啊，比如色法来了，哎，心就专注在色法上，这个也是定。然后色去了，哎，声音来了啊，我们的心又专注在声音上，而心就是定在这个声音上，哎，这个也是定。然后生去，而另外一个这个境界又来了，我们的心又定在这个上头啊，所以这个都是定。所以呢这个定啊，不单单指呢我们都是就一个境界上专注不善啊不疑的这个情形才叫做定，这个也是定的一种。可是这里啊所讲的这个定非为独子一境，就是色来的时候他心就定在色上啊，色去然后声明啊，心又定在这个声音上，所以这个是不单单一个境界啊。所以如此我们能够这样用心，只要无心于万物，我们呢何妨万物空为道，只要我们的心呢有这个定啊，就不被境界所引转的啊，所引转。他呢这个譬如色法正在的时候，我们的心啊定住它啊，然后他走了，我们呢不想念他，不是过去现在未来啊，是不是他走了就走了，这个他再好啊，再坏也不去理会他，这样的你就不生烦恼了。然后另外一个了，你又心里又专注在这个上头，啊，所以你任何境界来来去去，你心都是定的，心都是定，所以这个是定，他的心呢专注啊，而不单单是一个境界，不单是一个境界。所以底下我们再看。古欲持节但依禅定而言呢，未通四天法啊。那么如柱啊、城桥皆定义也，何独参禅呐？啊，那么古欲就是憨山大师吧，他所做的啊。那么古欲呢，他说持节但依禅定而言，这个以上所这个讲的啦。所解释的只是依靠这个禅定来讲的，未通世间法啊。那么这个依禅定来讲，这个呢是讲到这个出世间法啊，那么不同于世间法。假如讲到世间法呢，底下就说了，如柱啊、城桥皆定义，何独参禅呢？好，柱啊、城桥都是一种定义，底下我们就这个解释什么叫做柱啊、城桥啊。 那么诸恶成条呢，它是出在庄子达生篇，通达的达，生印的生，达生篇，庄子的达生篇啊。那么什么叫做诸娃呢？诸呢就是射，射箭的射啊，射娃啊。那么成条，成条条就是蚕啊，这个蚕，虫子。就是柱呢，就是色的意思啦，色的意思，就是用柱啊，就是用瓦器来打堵啦，在射箭的时候，啊，用这个瓦器，瓦器的比较低电的物品，啊打堵了，跟人家打堵，啊打堵呢，啊我射箭呢，啊你也射，我射你也射哈，我们来打堵哦，打堵什么呢？啊，假如这个我种地的话，啊，假如啊，大家来打赌一块的瓦器，啊，这个很低贱的东西吧，打赌一个瓦器，哎，那么这个甲这个人呢，啊，就怎么样？哎，一射就中了，一射就中了。好，这个叫打赌瓦器，这个打赌比较贵重的东西，比如打赌这个。铜器啦，或者银器，银做的啊，或者是铜做的这个物品哦。假如射中的话，我们呢打赌哈，这个一个银盘或者一个铜盘啊，这样子，那么同样是夹这个人呢，啊，他是哎糟糕了，啊不中了，前面的这个打赌这个瓦器却能够。中到这个重心，这个红心能够中红心，现在的打赌啊，这个铜器呢，银器哎，已经偏了，糟糕了，偏了，啊，就输了，就是在打赌。